close to you. Hello，哎，各位观众好，我现在是那个日本啊，班尾雪场，这是我2024年的第二次滑雪。刚这首歌《Close to You》，就是靠近你的意思啦哈。然后呢，今天我是在那个班尾雪场，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这一次上一次是完全我自己私人行程去滑雪，然后我去妙高嘛。那这次来班尾应该算工作。人家邀请我过来，所以是有一些义务要做的。但当然我自己也是会玩得很开心啊，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为我觉得说啊，天哪，好辛苦哦，去工作。可是必须坦白讲，这一次来日本呢，我没有算过得非常顺利。那坦白说，我昨天到现在，我已经有40个小时没有在床上睡觉了。就是 我有在那个车上啊，然后飞机上啊，或者是一些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靠着墙，然后靠着椅子，然后靠着这个任何一个东西稍微小睡一下，但是我几乎都没有睡觉，就是没有躺在床上好好扎扎实实的睡觉，已经有长达大概40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我超级累。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呢，我眼睛不小心就在沙发上闭上，一闭上就是秒睡了20分钟，突然之间惊醒，想说干直播还没做、哦、然后我就醒过来。那所以要跟大家讲一声，就是说今天呢，因为这个环境比较特殊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做立场的这种呱唧电台的直播，还是会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放一些好听的音乐，但是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像平常那样是那么一个完整的情况。不过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其实 YouTube 的直播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做直视的这个直播，哎，就是好像那个 IG 的那种直播这样子，做直的格式的，从来没有做过，我也很少看到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就是特别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反正呢，就是你知道，大家就跟着我，随便一起玩玩嘛。今天就大家就随便聊天，然后听听音乐，好，然后轻轻松松的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希望一个小时左右啦，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撑太久，明天早上也要早起。是蛮可怕的，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先放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Holding On》。《Holding On》就是什么呢？就是给我撑住。那这就是呢，我40个小时没睡觉之后，然后我现在开始做直播，我心里想到的第一首歌《Holding On》。你这个人一定要给我撑住啊！来自一个乐团叫做 Yellow Days，《Holding On》。
Hell.
这首歌 Holding On 来自 Yellow Days 这个乐团。刚有人问我说我监听耳机是哪一支的，我是 Sennheiser 的，但应该算是中低阶的监听耳机啊，所以不怎么需要特别介绍，反正就是监听耳机哦，就这样。好了，我刚刚其实有人说我在复健，其实我不是在复健，因为我其实是我刚买了一张新的雪板。那个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不在意啦，但是其实事实上我过去这五年我用的都是同一张雪板。我曾经有跟在某一次直播好像有介绍过，是 Salomon 的一支叫 Assassin、刺客的一张这个雪板。然后它的风格就玩起来的风格是比较接近 freestyle， 然后 All Mountain 就是各种地形都可以玩，但是它比较多一点点平花 freestyle 的玩法，就是可以做招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种就是一些什么跳起来啊，然后转圈圈啊，一些特技，专门做特技的板。那坦白说啊，我自己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张板，那张板其实没有很适合我，因为我根本不是做特技的类型，我到现在也没学几招，所以那张板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点浪费哦。不是那张板不好，那张板其实非常好。通常这种做 freestyle 的板呢，它比较重视弹性，但是问题是呢，这个弹性呢使得它非常的灵活，可以做很多的动作，可是也使得它在高速这个行驶的时候呢，它其实比较不稳定，然后比较容易抖哦，然后在雪上面的浮力也比较差，所以如果你今天雪比较松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容易陷进去。那我用了它五年，那前阵子呢，因为我正好有一次不小心撞树的时候，把它头稍微有点撞裂，还可以用。我也没有打算放弃它，但是问题是我心里就突然间有个想法，是我也用了五年，我好像呢，你知道，我可以换一张不同风格的板，所以我在今年呢，我就买了一张 powder 板，就是专门这个冲松雪用的。不知道，完全没有用过这种类型的板啊，但我等一下再讲一下关于这张板的故事。我现在想要先分享一个很无聊、很无聊的小故事。这个很无聊的小故事呢，不是听起来很像政治，但是大家都会害怕说，哎，呱吉又要讲政治了 ，fuck you， 没有。我是要讲这个故事真的很可爱，可爱到我真的是笑出来哦。其实之前曾经好像不知道是在直播还是发文的时候有聊过基隆市市长谢国梁的事情嘛。那我现在没有要讨论那个东西的来龙去脉啊，有啦，我在直播讲过嘛，我讲 net 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呢，来龙去脉都不重要，简单来讲，反正就是说，本来 Nate 在那边呢，这个搞了一个停车场的案件，然后呢做了几年，做得还不错。那当地的这个社区的居民都很喜欢 Nate， 觉得 Nate 做得很好。但是没想到呢，就是这个谢国梁上任之后，他把这个后续的这个经营权呢，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厂商，就是微风。那这过程呢，到底是合理合法还是怎么样？我们这边不讨论。我之前曾经在别的直播讨论过，因为今天不是讨论政治，我讨论这过程当中发生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啥呢？ 是啥呢？就是因为有人因此就讲说，这是一个阴谋论了哈。为什么谢国梁要做这件事情？那是因为呢，微风的千金小姐曾经是谢国梁的女朋友，但他们已经分手了，已经没有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是一个过往的一个姻缘。那有人就说啊，谢国梁是不是因为过去呢曾经跟这个千金小姐在一起，那旧情难忘，所以决定呢顺水推舟做一个人情给微风，来表达他对这个千金小姐的爱。啊，这是一种说法了，但我跟你讲，这个说法是没办法证实的，所以 也不重要。我也不是要鼓励大家相信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我只是说有这个说法存在。那当然的，但这个时候微风呢，跟基隆市政府就必须要证明，就是说，哎，其实哈，这个案子从 Net 转移到微风是有合理的原因的，他们也给了很多好处。所以那时候谢国梁就讲了什么呢？他就说，微风在这个案件上给了1920万的媒体回馈费用。意思就说什么，欸，他们给我们很多好处，不只是权利金，还怎么样，额外给了1920万的媒体回馈金，让他们帮他打，让帮基隆市政府打广告就对了。那细节我也不讲，这个1920万的媒体回馈费呢，背后也是有一些有趣的可谈的事情，但不重要。但是我后来前几天看到有人讲说什么呢，他说192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媒体回馈费用不是100万，不是1000万，不是1亿，不是整数。Why？ 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叫1920万。因为谢国梁把这个案子给了微风做，表达他对他的就是旧情难忘，而微风的千金小姐也悄悄的用媒体回馈金讲了依旧爱你。Oh my God！我跟你讲，我没有要谈政治，我只是要讲，这是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这真的太好笑了。就是这该怎么说呢？政治当中非常多丑恶的角力啊、斗争啊，但是这个1920依旧爱你，甜得让人心里发这个牙齿发疼，然后呢心里发慌，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很感动啊，所以在这里哈。特别点一首歌，然后呢送给谢国梁和这个微风的千金小姐，哦，这是特别为你们所点的日文版的爱人。
して泣き濡れて、そして愛されて。 しくて、そして会いたくて、このままあなたの胸で眠りたい。尽くして泣き濡れて、そして愛されて、明日が二人を壊さぬよ。
邓丽君日文版的爱人。我现在呢人在日本啊，班尾雪场，所以在这里当然是要放日本啊，啊日文的版本。耶、yeah, 这首歌爱人啊，怀旧复古，然后呢用这个思念过去的心情，然后来纪念一个已经不在的爱人，我想是非常的合适啦、啊、齁、啊。好，在这里送给谢国良、哦、和这个微风的前景，其实我忘记他名字，对不起，这个讲起来有点没水准，但是我想说就是真的很抱歉、哦、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那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Meta、哦、就是那个还有很多的社群媒体不知道为什么同时间都宕机，就是大家都不能使用。然后那天晚上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蛮心慌的吧。我有很多朋友、哦、他那个时候第一时间他以为是账号被盗，所以疯狂的按什么什么什么忘记密码、哦、然后想要想办法重新登入，然后弄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是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哦、都登不进去 Facebook， 登不进去 Threads， 然后登不进去，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我觉得很多 IG 也不行嘛，对不对？ D 卡也不行，很多都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我那时候其实我看到有一个后来隔了几天，我有看到有一个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想应该是基督教，一个某一个教派某一个团体，然后他们在一个可能传教的会议传教的活动场合里面，有一个牧师吧、哦、或者是一个传教士，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啦，因为我真的不太了解那个世界。反正简单来讲，他就说什么，他提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好沉迷于社群网络，他觉得要如何让这个年轻人放下他对手机的诱惑、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他之前呢在另外一个传教活动上，他就对着、哦、天父、哦、主耶稣、哦、基督直接在那边呐喊说，求求你帮助我们的年轻人甩开对社群媒体的依赖吧、哦、他讲了这句话。然后呢这个牧师这个传教士他当场非常的震惊，他说他当天晚上才做出了像这样的诉求，这样的呼喊，没想到当天晚上 Threads Facebook IG 社群网络大宕机。他直接就在下一次的这个传教活动上直接就讲了这件事情，就在 这一两天，他就说你看上帝回应我们了。天哪，好可怕。我看到这个时候整个吓到，心里想说这样子也都能够说是他的祈祷，不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但如果他真的相信这个祈祷成真的话， 我真的是傻眼。事实上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我觉得背后应该有很多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不知道原因啊，但应该有些合理的解释，譬如说有一只松鼠或者是不知道海豚去把那个电缆海底电缆给咬断了，这个比较合理吧，对不对？那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也不是只有 Meta， 但大部分都是 Meta 的社群网络呢，社群平台就是宕机嘛，没办法进去。那个 Elon Musk 就是推特就是 X 这个平台的老板、哦、他就在他的这个 X 的平台上面，然后呢跟着就写了一段话，他就说，如果你正在看我这一则发文，那是因为我们的伺服器呢还在正常运作、哦、直接就来嘴这个 Mark Zuckerberg， 所以其实是很贱啊，讲这句话很贱。但我后来隔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迷因，那个迷因呢就是有一张图，就是 Mark Zuckerberg， 就是那个Facebook 然后这个 Meta 的老板，然后浑身是伤，然后呢旁边、的浑身是伤的坐在地上，那旁边呢则是一具机器人的残骸，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迷因下面的那个旁白上面就写说，就是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哦、不知道的时候、哦、马克、哦、祖克伯他打败了机器人，叛变的机器人才成功挽救了这一场社群平台的浩劫。 也就是说大家以为是什么工程师努力的把这个网络的错误给修复完成，不是，是马克·祖克伯过去这段时间 练了这么多格斗、哦、MMA 为的是什么，跟叛变的 AI 机器人对抗他把他们打爆之后终于社群平台恢复正常。哇，这故事听起来好精彩，好好看、哦、如果你没看过这个名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超好笑、哦、然后分享给大家啦。Tied Up Right Now 来自 Parcells。好，哎，现在是那个刚首歌叫做 Tied Up Right Now 来自 Parcells 这个团体、哦、那我现在呢因为明天是要滑雪啊，所以其实我现在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雪板，我刚刚是觉得它的那个两腿之间的距离好像不太对劲，所以我可能要做点调整，那我想说我就一边做直播一边调整，然后呢弄完了之后刚好这个直播结束，然后干嘛 然后我就可以去休息睡觉。我刚刚其实已经先去泡过了一下温泉，然后呢让我的这个肌肉稍微的这个舒缓开来。不过其实讲到这个雪板，我这个雪板其实有一个故事。可是我刚必须要说一件事，我刚本来想要调我那个雪板的大腿之间的距离嘛，可是我刚刚好因为一边想着在直播的事情，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所以我后来把螺丝松开之后，我没有去记现在的距离到底是多少，我直接松开完之后，我现在想说，那我到底是要调多少，就是调小。干，我现在整个有点混乱，那不是重点啊，重点不是在这里，大家不要管这个细节。让我想到一件无聊的事情，就关于这个雪板。这雪板呢是来自于一个意大利选手所开创的品牌，叫 Endeavor。但是你是事实上，如果是有在滑雪的人哦，然后，但是对于滑雪的这个滑板的品啊，这个雪板的品牌没有到那么了解的话，你可能会说，这个品牌好像没什么听过，因为它的确是很冷门的一个产品。那我为什么会买呢？其实我本来没有想买这个，我本来想买的是另外一个品牌，一个很知名的品牌。那我怎么会买这个？我那时候其实都已经在网络上看好型号，然后走到店里面去，然后我就直接然后挑好了我要的 size， 我的型号，然后跟他说我要买这张板，那也说了我为什么要买这张板，然后稍微解释一下，顺便看看店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因为店员可能会说，如果你是想要这个功能的话，也许不是那么适合你，你可以买别张。我想说看他会讲什么，但没想到那个时候他的确就给了我一些其他的建议。他就说，这张板是挺不错的，可是呢我们这边呢，我是觉得你要不要看看这张，还是突然之间带给我看了一张黑漆漆的板。你知道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玩滑板、长板、雪板，大家都喜欢上面都有一些很炫炮的图文哦，可能是什么鲨鱼啊、骷髅啊、闪电啊，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才代表力量、暴力、速度哦、激情哦、热情啊、这个感觉都很重要。但是这张板从头到尾就是黑的，没有任何的什么夸张的图示。他就跟我说什么，因为这个Endeavor 他的老板他是一个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花俏的装饰，所以他的雪板就都黑的，就是黑，纯黑。那他说呢，我跟你讲啦，现在这个很多板 你想要那个功能，那个板都是学他的设计，他只是没那么有名，可是大家都学他的。然后讲着讲着我有点被说服了，我没听过这张板，这张板看起来跟别人蛮不一样，别人都花花绿绿啊，它就一块黑黑的东西，然后看起来很酷，然后呢，他又讲说，人家都学他的，这种种各种关键字叠起来，我心里就觉得很赞，然后我就说，那这张板现在这边还有现货吗？他就说有现货，刚好剩下最后一张，但是是过季的产品。因为雪板也是每一年都会出更新嘛，那现在是2024年了，就是2021年版，不对，2019还是2021我忘了，反正很多年前，那个时候买剩下来的那一年的版本，剩下来的最后一张卖给你。然后我当下很兴奋，想说最后一张好爽哦，买回家。可是我必须要说，买回家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心里就想，这表示这家店当年进了这张雪板，从2021年之后一直都没有卖掉，他就一直放在那里。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叫邱维杰，他出现在现场，他跟他讲了一下这张板多酷多屌，然后马上被说服，我就买了。我是接盘侠吧。其实事实的真相就是我是接盘侠，对不对？其实我其实也不知道了，我不喜欢这样怀疑别人，我只是当下有一项像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我还没有用，我希望明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然后告诉我说我不是接盘侠，他妈我买到了一个上古神器、神兵利器，你知道吗？上古时代传下来的，然后我是因为慧眼识英雄，所以我才得到了这个法宝，而那些俗人过去这三年都没有看上这张板，原因单纯只是什么？他们不是有缘人，我是有缘人接下了这个神兵利器，我希望是这个样子。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我现在继续来修一下这张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这张版的 Endeavor 它的是比较偏向 All Mountain， 然后不是 All Mountain， Freeride 加上那个 Powder 就是在松雪里面滑，但是因为如果明天雪况不够好不够松的话，它可能就反而又会有点受限。那因为这种滑松雪的板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一般雪板头尾可能形状是比较相近的，就算不是100%相同，但看起来都是圆圆的，但这种板它背后是燕尾，它为了减轻重量，所以它背后呢把它切开了，有点好像是一个分叉的燕子尾巴一样。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减轻它的重量，然后主要是只做单方向的运动，好，大概是这样。这张板，好，看我明天的表现啦。希望其实是如我所想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它很酷啊！等一下。我来试穿一下好了，因为我刚想要试穿一下，因为只是试一下感觉，所以我觉得雪鞋不用把它绑太紧，就是穿上就好了。好像差不多，好了，没关系了，差不多就好，明天试完了就知道。好，反正就是今天晚上我就是在穿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啦齁。顺便跟大家聊一件无聊事，我不是来那个雪场滑雪吗？那我在这个雪场遇到了一个我就意想之外的人，就是我应该是可以讲吧，我想我遇到了号角响起的耗子。然后但这事情其实没什么，因为人家本来也会出去玩，那可能是出外景节目都有可能，所以我没有去问他，没有跟他打招呼，没跟他聊天，不知道是干嘛。但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先看到耗子嘛，但后来就有人跟我说他有看到阿翔。那我本来想说，因为号角响起，他本来就有一个阿翔，所以那就是号角响起组合重新出发。他们就跟我说不是那个阿翔，是乱弹阿翔的阿翔，然后跟号角响起在一起。我就说啊，怎么可能？号角乱弹的阿翔为什么会跟号角响起的这个耗子在一起？这不合理啊！又不是那个阿翔，对不对？然后我后来 Google 了一下，干，他们两个还真的有一起共同主持行脚节目，在公视，然后好像还有得什么金钟奖之类的。我当场整个吓到，我心里想说，就是耗子，他是如果是不是阿翔，他不要的吗？我当下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这个节目，但这不是我觉得最荒唐的事情。后来到了傍晚，我再度遇到耗子，我又遇到乱弹阿翔，可是号角响起的阿翔也出现了，就是有耗子、阿翔，再加上阿翔，我心里想，这关系好乱，怎么会这样？这是合理的吗？虽然其实没什么啦，人家可能就是一个节目的安排或干嘛，我不知道，我完全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当下就只有个感觉，就是干，我好像在目睹一个不知道三角恋爱还是干嘛，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其实没什么，其实真的没什么，不是一个有什么的故事。但是你在看到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很荒唐，说怎么会这样？这是合理的吗？就这样分享无聊的事情给大家。
外見ると子供真っ黒クールガイルのアイス食ってん の食ってないねアイス行ってないねプール
行ったねプールみんなで徹夜明けレンタカーで
情けなかったね海パンダサダサであ
れは笑ったな行きたいなまたこんな曲でも流しながら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週間予報は晴ればかり何マジ兄どうした
あそりゃもう乗ってくべきでしょ
べきかな
べきだよ
べきなの
べきと思
ううわーい手放して浮かれたい泣く大好きとか言っちゃったり
エロができない構えちまうやすやすと乗ってたまるかってところもある
なんて言いながらも夏用のテープとかはしっかり作るのよサマージャム95なんつって必ず上級のタイトルつけちゃってね
そうそう隣にキャワユイギャル乗っけてワンガン流すなんてよからぬ絵描いちゃってねこの曲好きなんて言われちゃう感じね
あれなんかいい風とかね夏に流されちゃダメって思いながらね息のいい車に道開けつつも夢の一つも語っちゃったりすんの
そうなるってことはもうあれだ熱めのお茶だ
意味深なシャワーだ
手持ちぶさたでつけたラジオからこんな曲流れたりすんだ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今晩も寝苦しい熱帯夜になりそうですまた言ってますよなんだかんだ言っても夏休みだから子供のもんなわけよ昼間は
そう昼間はねやっこでも食ってテント構えてればいいわけ再放送のドラマでも見て気がつくと昼寝になってたりね
そんで夕方から風呂ザバッと行って
ザバッと行って
吹きだらけの格好で
格好で
そのままうちの近所フラッとして
フラッとして
適当にご飯済ませて
済ませて帰ってきてさてどうしよう
どうしたい
暇なやつピックアップしたり
されたり
やろうと思えば
その気になれば
でそんな気になった試しはないのにね
クラブだね妥当な線として夏
クラブ
ナンパ思い出
道ついてっからちゃんといけるし
次
背伸びちょい
開放的テキーラはめ外しちまおうなんつってノリで適当にやってると
クーラーとヤニの匂いにまみれてこんな曲かかったりしてね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みんなそそのかされちまう
ついつい流されちまう
結局暑さで参っちまう誰のせいそれはあれだ
夏のせい
イエーイ好了，那个接下来呢，我要聊一个非常认真的话题。其实讲认真也还好，就是最近有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居然跟我扯上关系。因为跟我扯上关系，所以我忍不住就想聊。不然的话，我本来不想聊的。钟嘉波的事情，就是钟嘉波呢，前阵子不是他拍了一个短影片，应该是短影片吧？其实我反正那个短影片大致上就是在讲说，我跟大家讲一个生活小诀窍、小秘技。然后呢，就是说什么，如果你租借那个 Ubike 的时候，那你怕那个车哈，你还回去了，然后可是你回来的时候车就被人家借走，那怎么办呢？那只要把那个坐垫往后转，往后旋转，那就表示什么？这个车子坏掉了。那个之后呢，是要派工程师哈，要派技师来修。那一般人呢，也就因此呢不会借。 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的话，那那个车子就会暂时留在那个地方，不会被借走，那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等你回来的时候那台车还在那边等你，你再把那个坐垫转回来，你就可以继续骑了。那大概就是有一个像这样的影片，然后那当然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讲说哎、欸，这没有公德心呢，这个是占用 公家的资源，那很多人都借车借不到，你还这样子、哦、不好啦。那也有人讲说什么，有人讲说这个甚至这件事情后来引起蒋万安市长、哦、他也对这件事情就是公开表达他的观点，然后U-Bike 的这个营运方呢可能也因此去下面影片留言说这个行为真的很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讨论，当然还上了媒体各式各样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跟我有关系呢？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海巡王，所以我真的海巡到有一篇留言，有个莫名其妙的网友留言，他直接在下面讲说，我跟你讲钟家波这个人齁呱吉捧红的啦，不意外、哦、当然是这个样子。哎、欸，我先讲，我何德何能捧红钟家波？人家这么有才华的人还要靠我来捧红，不可能吧，我有这么厉害吗？我没有那么厉害，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跟我扯上关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人其实就讨厌我，他讨厌我，所以他觉得任何坏事就应该要跟我扯上一点关系，所以随便就讲了一个理由，就说：“哎、欸，你看钟家波哈，这个人哦，呱吉捧红的，跟呱吉一样，就都坏人啊，大家就把他们当成一丘之貉，耶、yeah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伯恩系统，伯恩系统就是把所有的戏剧演员有关系没关系的都说，哎、欸，伯恩系统，百灵果哦，伯恩系统啊，大家都是同一挂的，啊，同一挂的人想法都一样，而且永远不会变，哦，就是五年前很坏，现在也很坏。”然后呢他们那一挂的人、哦、也都一样、哦、永远都是那一个坏胚子样，永远都不要去相信他们，不要喜欢他们。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好，这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公德心的影片，他的行为呢完全是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想，假如今天是吴康仁，他在一部电影里面他演一个小混混，吴康仁他也蛮常在电影里面演一些反派或者是坏人或者是小混混的角色嘛，对不对、哦、他在印证好的某一部 MV 里面其实也是演小混混啊。然后假设吴康仁他演一个小混混，这个小混混呢他这个抽烟乱丢烟蒂然后偷脚踏车，你会骂吴康仁吗？不会，你不会骂吴康仁，因为那是吴康仁在电影当中所演的角色，他忠实的呈现了一个小混混的形象，所以你会说他演技超好，诶，怎么演得那么精彩？你知道他在演出，那不是吴康仁本人，你不会误会，你也不会误会这部电影想要教你，就是说你们大家都要学小混混那样抽烟、乱丢烟蒂，然后偷脚踏车，不会，你不会，因为你知道电影就是假的。事实上，其实我觉得是钟家波呢，他有做错一件事情。就在于说，其实钟家波的影片，譬如说反正我很闲的影片，都是虚构的，大部分都是短剧，譬如说什么 Baby 原之助啊，什么海龙王啊、哦、彼得啊什么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虚构的，你光是从名字就知道他是虚构的，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你也不会把他当真，你不会觉得那个就是钟家波，你不会因为觉得他在因为这样关系，你就会觉得说他想要教你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人设在那个前面。很可惜的事情是，钟家波这部影片呢，他没有先把这个人设给讲清楚，所以你会觉得那是钟家波本人在跟你讲这件事。我不太确定钟家波本人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我没有办法帮他代言，我没有办法讲。事实上，钟家波、哦、他后来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刚好自己做了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忏悔录吧，那在 Apple podcast 上找不到，但是在那个 Spotify 上面可以找得到。然后呢忏悔录，然后录了第一集有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跟他的搭档叫伍思，两个人有聊到就是网友提到我这件事情。那钟家波说他觉得呱吉不会生气，伍思说我觉得呱吉一定很生气，我觉得不愧是钟家波，他比较懂我。伍思不了解，其实我不会生气，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说这跟我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是好笑的，我根本也没有回应，我也没有懒得回应。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在于说，事实上，我觉得虽然我觉得钟家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这部影片他并没有先建立一个人设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行为就很难成立，没有办法，就是这样。所以他被骂就是活该。可是我猜他本来应该。也是基于一个人设做的一个行为，他觉得他在搞笑，他不是认真要做这件事情。我猜啦，我不知道，我猜的。但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喜剧演员也是一样，你知道吗？绝大多数的喜剧演员， 我不能说全部，但是而且每个人个别的情况比例又有点不太一样，多少是有一点人设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贺龙有很多歧视女性、讲女性刻板印象的段子，常常被人家拿出来骂。可事实上，这是代表100%贺龙的价值观吗？贺龙其实也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凶的嘞。所以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说，贺龙完全不尊重女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是真的。他在讲那些故事的时候，那些好像就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大家踏伐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多少是带有一点人设的。那人设比例也许没有很高 ，maybe 10%、30%，不是100%，但是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成分。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也不会完全当真。但是当然的，我觉得每个喜剧演员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的技巧、每个人出发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我不能够因此就说所有的人都没有错，或所有的人都有错。我只能说每一个人的个别表演，我都是个别判断，我个别去猜他到底想要干嘛。然后我尽可能的都站在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恶意的前提下去解读这些内容，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生气。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好像越来越容易生气了，然后。我们喜欢站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负面的角色，负面的立场去判断别人做的内容。比如说钟家波做的内容，一定是想要教你做坏事。最近网红都在搞怪，都在作乱、哦、什么晚安小鸡啊，哦啊，新加坡的什么网红啊，哦，来台湾假装人家砸鸡蛋，各种。所以因为有很多不好的例子，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预设的，是应该是要做坏事。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真的想要做坏事、教大家做坏事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被这件事情搞到生气。而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跟这个很类似。比如说我刚讲喜剧演员之外，前阵子很多人希望我聊的 Iwin 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Iwin 不是里面有一个点，就在于说他认为，如果今天 你有一个角色，虚拟的角色，就算是芙莉莲好了，芙莉莲是一个活了1000年的精灵，她不是小女生，可是她看起来就像小女生，那我就视之为她这个可能是想要刺激一般年轻人呢对儿童产生性幻想的一种作品，所以是违法的。Iwin 不是有这样的讲法吗？她也是预设了一个所有的创作，她有一个负面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来讲，我个人是觉得很奇怪的。譬如说，我也是有人设的啊。我的人设不是100%，比例其实有点低，大概10%、20%。大家最记得的是什么？上班不要看，很喜欢讲我是惯老板。我有没有惯的地方？有啦，我铁定有惯的地方嘛，不然就 没有机会让他们拿来说嘴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真的惯到一个不行，这些人怎么可能会跟我在一起工作？有的人甚至工作了5年、8年，到现在，大家怎么可以忍到现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惯老板的部分，如果今天我是货真价实的惯老板，观众也不会喜欢我，他们也会讨厌我，觉得说好恶哦，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惯老板？事实上，很多人、很多观众在看《上班不要看》的影片的时候，其实也知道惯老板是一个人设，他们是基于这个人设去理解我这个人吗？我这就是我觉得，哦，最近这一两年。然后每次看到网络上很多的纷纷扰扰，我有时候都会心里想，大家是不是太容易从负面去解读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很多事情其实可能有很正面的理由，但是大家却不愿意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者是大家太容易因为预设的立场，然后就觉得去采取一个我愿意比较相信的论述。我举一个例子，像譬如说。最近在那个新资料夹，在礼拜五会上的那个新资料夹，其实有提到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其实我在那个新资料夹里面讨论会比较多，所以细节大家可以去听新资料夹。但我先简单讲一下，他是在讲说，那个泰国的总理，叫做塞塔。那他前一阵子呢，就是在媒体上面爆料，就说为什么泰勒斯齁不去东南亚各国开演唱会？他没有去泰国，没有去印尼，没有去菲律宾，他只有去哪里？他只有去新加坡。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政府他出钱，每一个国家，譬如说泰国他出200万美金，菲律宾200万美金，台湾200万美金，每个国家200万美金，买断他们的权利，让他只能够独家在新加坡办演唱会。 所以这是为什么东南亚各国都没有泰勒斯演唱会的原因。那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就是讨厌赵少康的人，民进党支持者一定是乐不可支嘛，就会觉得说，对，你看，这说明了赵少康在说谎。赵少康在选举前的时候，不是都在那边讲说，哦，是因为台海局势很危险，所以泰勒斯不愿意来台湾。那大家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是这种事情？很多人就讲了一些其他的证据去打脸他。但不管他说的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今天泰国总理的说法为证的话，那这个赵少康就真的是被打脸了。所以你很容易会想要相信赛塔说的话是真的。可是我在新资料夹里面其实有讲一件事情，为什么赛塔讲的一定是真的？赛塔是谁？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对泰国的政治了解吗？你知道他在泰国的形象是怎样吗？为什么赛塔随便讲一句说，啊，我跟你讲啦，就是每个国家付200万，所以泰勒斯就不去了。当你不相信赵少康讲的话的时候，那为什么赛塔讲的话就一定是真的？我也一样不相信赵少康讲的话，可是不表示我需要相信赛塔讲的话是真的啊。如果我这时候直接把赛塔话拿出来说，你看吧，赵少康嘿被打脸，这就表示什么？其实我是用立场去决定我对于一个资讯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这不对吧？每一件事情应该是独立判断的啊。赵少康是错的，赛塔也可能是错的，但我也不知道了，我没有证据，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不能够因为一个报道或者是赛塔的片面之词，我就说你讲的都是对的，因为泰勒斯收了200万美金所以不来台湾，是因为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不能够随便相信这种新闻。我只是想跟大家聊，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认为大家看到每一则新闻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去想要相信对自己来说舒服的事情。譬如说，如果你讨厌网红，所以你就会说 OK， 这个网红的新闻铁定是负面的，背后有不好的事情，他有不好的动机。可是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哦，真的不是这样。好啦，那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本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最后结尾的地方呢，我再分享一首歌，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已经差不多快要到了尾声了。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La otra dice que te extraño, no sé quién las escribió.
¿Se puede ser algo como un show de canje?好了，接下来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哈。魏友说什么？他说怪怪有没有体验过日本的红灯区服务哈？有没有找过李小牧帮忙呢？答案没有哦。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这种有的没的东西了。然后呢，李小牧我也不认识，然后也没有尝试想要叫人家，比如说百灵果的凯莉帮我去牵线，所以我没机会啦哈。就这样。阿雄说：“主播现在是要带货卖雪板吗？ 我是被别人卖雪板的那个，我是盘子杰啊，
拜托。
然后呢，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哦，他说1920这种谐音梗哦，蛮重庆森林 BB 扣年代的。我同意，我同意。那我不是喜欢谐音梗的人，但是重点是，如果这是代表两个人的情谊了的话，还是蛮好笑的啊。好了，小叮当说累了，早点去休息哦。对，我等一下就要去休息了。然后我有说郭老板哦，请分享一下你刚开始做有土博的心路历程吧。最近呢，也想用碎片时间哈、哦，然后呢，这个加入自媒体，但实在是不晓得拍什么好，感觉题材已经饱和了。我觉得最考验创作者的，应该就是真的从零个订阅来到10000订阅，然后来到50000、10000，然后200000，真的很羡慕那些能找到适合自己路线又无限题材发挥的 YouTuber。唯有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每次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千万不要去尝试去找流行的题目，或是觉得你会中的题目，因为太难了，你跟不上的。其实你做你喜欢的东西就好，如果你喜欢的东西刚好有人喜欢，那就最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当做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兴趣，组模型啊，然后打电动啊，像那样的一个历程，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用那个心态去开始经营你自媒体的第一步，我是最觉得是最最好的一件事情。当然的啊，除非你知道觉得你自己天生神力，就是觉得你能抓到那个浪潮，你是网络社群的冲浪手，你可以到那个浪头上，然后呢一路冲向终点的话，那我觉得你也不能说不能尝试，你还是可以做，但是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心态不健康。 好就这样。那热气巴萨拉说 Ole no uta okk， 刚从满是雪的东北地区回来，感觉藏王那边的粉雪很适合滑雪，雪客呢也多，还可以边滑雪边看树冰美景啊，推荐瓜吉以后作为滑雪的参考。其实我有去过啦，我有去过那里，所以我其实有去过藏王的树冰，我也有看过、哦、所以、你这个推荐不错，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好地方。那、日本实在是有太多雪场了，大概可能有上千个吧，我不知道、没有上千个也有500个，所以、每一年都还是希望可以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看看这样。嗯，然后 KAK3W 比如说大哥大姐姐，这是我亲手画的，以后叫我猎海巡王 AKA 接盘侠。这是呼应我刚刚讲接盘侠的事情。然后胖虎的爹他说瓜吉你好，我是从 美食废人 EP1 卡通肉重现开始关注上班不要看，再逐渐追踪至各个喜剧演出呢跟 Podcast 的老粉丝，那今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生阶段，我正在逐渐完成一些迟迟没有着手的梦想，也包括学会呢该怎么才能抖内给这个在6年间一直不断用笑声陪伴我度过每个情绪低谷的声音。人生中呢第一次的抖内就献给你啦，可以请你帮我用缓慢而且深情的声音呢对着下下周18号生日已经分开6年的他说，小美女生日快乐，我还是很想你吗？好了，那我在这边呢我就帮这个胖虎的爹说一声好，小美女生日快乐，我还是很想你，这是来自胖虎的爹。压力太大喺屋企系咁叫，紧要唔紧要？欢喜嗰时笑一笑，紧要唔紧要 ？It's a good day， 冇乜嘢好顾忌，举起手放入口里杯酒倒满味。离开中学出嚟工作得翻空壳，感觉好顽皮。本地青年为咗工作经验到头嚟只换嚟，户口多几个零，停留6位数字，楼始终买唔起，净系够买只劳力士。买得起靓表，但买唔翻时间，冇再相信人讲梦想当日嘅。好了，这个哦吼吼他说呱唧晚安，有个一直苦恼我很久的问题想请教你，前阵子得知亲戚的婚礼跟太太生日是同一天，那从几次对谈中得知太太她不能接受没有我 全天陪伴她的生日，而我也担心我缺席婚礼会伤了家族的和气，呱唧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跟处理，谢谢你看完我的问题，也祝你明天顺利。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你知道吗？你想要两个都做吗？你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你的老婆愿意同意的话，那你带她去婚礼啊，对吧？但是问题是她是不想去，那她不想去，哇，怎么办？你也可以心里啊埋怨她说，干哦，你只要我配合你啊，你就不帮我，然后呢，搞得我里外不是人，真是他妈的臭女人哦，这个好大一杯咖啡，好，你可以这样想，但是问题是呢，无济于事，因为你如果还爱她，还想跟她在一起，你讲这些东西给啦哦，你就是要解决她的问题，所以呢，在这边。应该要怎么办？应该要怎么办？很简单，哪一个对你最重要？譬如说，你觉得老婆对你不是最重要，你也可以有一天会跟她不要在一起，你有一天可以放弃她。家族比较重要，家族是永远的，这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你的价值观是这样的话 ，OK， 那你知道吗？就跟她说这个东西你不能不去，好好的跟她讲，让她难过也没办法。可是如果不是呢？你觉得家族对你来讲意义没那么重要，老婆才是陪你一辈子的人，那就得罪家族吧。你就是要做选择，人生就是要做选择。你给我在这边硬起来，好不好？Oh yeah。B-Boy 由于 Hentai Breakers 他做过老板你好，我是有私讯过你的咖啡农，要进贡的咖啡准备好咯。我知道那个阿里山的嘛，对不对？好，我把你的讯息找出来好不好？我忘了你的 ID 是什么了，我要可能要找一下，因为讯息真的很多。那依依秋说，爱呱吉宇宙的大家，每个人都太重要，少一位都勾不成这宇宙，太狂啦，太劲爆啦，干杯。好，今天差不多了啦，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哦。抱歉，今天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式跟大家做直播，而且有人跟我说，这个直播呢没办法用背景去看，很麻烦。我没试过，我不知道是有这个缺陷，下次不搞了。晚安。